每天在清凉的晨风中打坐，在悠扬的音乐声中练功，迎来第一抹朝阳，这是思阳非常向往的美的境界。而立之年的思阳是一家软件公司的工程师兼副总裁，繁忙的工作使他难以保证每天练功。但是法轮功不是人练功，而是法练人。思阳每时每刻都沐浴在法轮的霞光里。思阳感受到，能成为一名法轮大法的修炼者，是他一生的幸运。
在佛教里也是，也不是说，得什么眼前的利益，而是要回答这个人为什么活的，这些大问题。在法轮功里呢，我一开始接触不久，我就深深的体会到，我当时就是说，我跟我太太讲，我说真的是朝闻道，夕可死，真的是闻到道了以后，那种感觉啊，那种生命生活不再有任何的迷茫的这种感觉非常的强烈，那么法轮功表面上就好像挺简单的，只讲一个真善忍这三个字，那么实际上在修炼的过程中呢，对这三个字的体悟啊，实际上是境界越来越深的，可以到很，可以讲是看不到头，我自己是看不到头。
其他法轮大法的同修一样，对人类生命本源的探索和对生命意义的思考，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苦苦找寻的东西，一旦得到，倍加珍惜。
我对修炼一开始产生兴趣呢，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么当时呢，我是在，这差不多有十几年前了。当时我是在大陆的中国科技大学，读分子生物学的学士，当时还是本科。那么，当时呢，中国当时的环境是正在流行这个气功啊和特异功能热。那么我作为一个研究学这种生命生物学生命科学的呢，我对这个也挺感兴趣，尤其当时我对什么是人生啊、自然、宇宙的真相非常感兴趣。那么当时这特异功能这些东西，说如果我当时就这么想，如果有一例是真的，像说的那些可以意念一悟啊，什么耳朵听字啊，什么这些东西，如果有一个是真的，那么我们现在自然科学的基础就受到很大的震撼，就要产生革命性的变化。那么当时呢，我就和同学校的很多感兴趣这个领域的学生啊、老师啊，组织一个那个特异功能研究小组，那么就开始研究这方面的事情。那么这个不光是我在我们学校当时有。那实际上，中科院呐、高等物理研究所啊，各个大学里都有不少人在研究。那么当时著名的那个钱学森，中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还有像我们的校长啊，管维炎啊，那个方立之啊，他们也都接触过类似的现象。研究来研究去啊，我们最后下的结论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实验啊，不光是我们，还有许多其他人做了大量的实验，这个现象是没办法否认的，就是千真万确，确实有这些能力，但是呢，这个对这个现象的解释，好像没有很好的解释，在自然科学里好像没有什么很好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当时这个钱学森呢，最后提出一个理论叫。把它叫做唯象科学，唯象科学的意思就是说，现象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科学家，务实那个尊重现实、尊重事实的态度必须承认。但是呢，道理我们不知道，所以叫唯象，唯这个现象，唯象科学总结这个现象。为什么我讲这千真万确必须是真的呢？我比如讲随便举两个例子啊，一个例子就根本 人就没办法作假的，实际上。比如讲这有一个气功师改变同位素半衰期的这个实验。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同位素啊，它半衰期是用来测这种考古啊什么这些测年代的。之所以用它测年代，就是因为它呀，它的半衰期是恒定的。人工现在没有很好的办法来改变这半衰期。那么气功师发功以后确实能够改变它的半衰期。那么这个就是证据非常确凿。另外有一点就是说，比如讲这个搬运工，他这个搬运，他不光是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而是能够通过空间的。比如讲这个我们做了一个实验，这是国防科工委有一个国家实际养起来的这么一个有特异功能的人，他呢就是把那个我们自己用的实验器材，我们自己从那个从医院里取的那个蜡封什么都好的那么一个完整的药瓶，他能从里边取出那个药粒来，那么有一半取出来了，一半还在那里边，什么都是好的。所以像这种实验我们都是目瞪口呆，必须承认这个现象。但是呢这也不是魔术，因为呢它不是有道具的，而是我们自己严密控制的一种实验环境，所以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我在经历过这些以后，承认这些现象，我还在进一步去追求这为什么，就是寻求道理上的解释。那么呢看了很多这个接触了很多气功啊，也听了气功师的报告啊，还有他的书啊，研究来研究去发现这些气功师啊讲的都有那么点道理，但是都不完善。那么另外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这些气功师啊千篇一律的，都是不是从道家学的，就是从佛家学的，最终发现他们的根儿都在宗教里面，只是呢表面上不说，都是以气功的形式来传，不是道家气功就是佛家气功。那么从这儿开始就对这个宗教里边就开始感了一些兴趣，那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去钻研。
对特异功能的研究最终促使思阳皈依佛教，继而拜禅宗法门的一名高僧为师。从 Vanderbilt 大学研究生毕业后，思阳没有去找薪金丰厚的工作，而是毅然走入寺院，一边以居士的身份教书，一边苦苦修行，这一待就是两年。渐渐的，思阳觉得佛教经学始终停滞在一个层面上，在这里找不到他所需要的答案。
皈依佛教以后，我是一开始的感觉也是非常的好，因为他确实指出了人生最根本的目的啊，是为了返本归真，而不是呢，不是在人世间求什么东西。那么我，而且对于以前那些特异功能的研究啊，也有很完善的解释，因为佛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它的道理比那个要深得多了。他讲的五眼六通的东西非常有系统，那禅宗的四禅八定啊，禅定中的各种境界实际上都很玄奥很深的。哲理方面也是非常的博大精深，因为你看佛经律论算下来有上万卷了。这以后呢，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我就进了到一个寺庙里去以居士的身份修行。那么我修，虽然就是从道理上我觉得就是说是很有目的的，就是很觉得很充实，在很认真的修，但是呢就觉得这个进步啊很缓慢。那么应了一句话，叫在佛教里有一句话叫信佛一年佛在眼前，信佛十年佛在天边。
思阳在修炼的道路上跋涉，不时地陷入迷惘和困惑。就在这时，中国发生了萨武事件，反而让思阳和法轮大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425以后，就是中南海请愿的这个事情 以后呢，我是出于好奇，因为当时新闻到处都在报哈，我是出于好奇，我说谁呀？现在这个时代，尤其在大陆那样，能感召这么多人为一种精神的东西去，有这种奉献的精神，那么我就去这个法轮功的网页啊去看了看，看了看呢，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他讲强调真善忍，而且呢，所有的活动都是不涉及金钱利益的，都是免费的。这点我觉得耳目一新，因为在大家都知道，现在教气功的那个你都得去参加一个气功班，都得几百块钱，有的时候甚至贵了上千块。那么宗教里嘛，也都是贪钱的，这个现象屡有发生。那么我对这个很，对我有一点触动。那么然后呢，我就是去听那个，因为网上有这个李老师啊，李洪志老师的这种9天讲法，我就出于好奇在听。那么我太太也跟我一块听。那当时我听呢，一下他就深深的吸引我了。我就停不住了，我就一听9天讲法，我就基本上一听，整天晚上都没睡觉，就是完全听，一直听到第二天天亮上班，还没有最后听完，可能差那么一两讲没听完，但是呢，对我深深的触动了李老师讲法，我就觉得第一，李老师把以前啊，在修炼界非常隐秘、非常深的东西，一般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很轻而易举的讲出来了，而且一下都讲到修炼的关键。比如讲，李老师提了一句话，我开头印象特别深，就是李老师讲说，修炼的根本就是除去一切执着心。
思阳被李老师的讲法深深震撼，但是他也陷入了矛盾之中，因为修炼历来讲专一不二，他要修炼法轮功，却要放弃禅宗。同时，转法轮功对禅宗的论述，对于还处在禅宗的他有很大的冲击。是真是伪，何去何从？
在矛盾之中呢，我就有点思想斗争，我就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因为现在是佛教的末法时期啊？会不会是？我知道，就是说假的东西很多，那么我就是心里有一些矛盾，但是我越分析，越仔细分析，越发现这个法充满了正气，那么最终呢，我是还是。在佛教里，用了一个咒来，最后决定是不是要开始修炼。那么我用完以后呢，清一色的就是说要开始修炼，那么就开始修了，就是入了，开始练法轮功。练完了以后，越练我就越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那个在法轮功里边呢，身心上的进步啊，都是令我自己都很惊讶的。
就这样，思阳正式开始修炼法轮功。思阳的太太小红也在那时决定修炼，从此两人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更是修炼道路上的同修弟子。修炼法轮功后不久，思阳首先在身体上感受到了明显的变化。
比如讲，我以前啊，我这个，左胸口闷，这个已经有些年头了。那么我练法轮功以后不久就马上就好了。另外我以前是练过练禅宗啊，在佛教里时间挺长的。那么练了这么长时间，要按我讲，比以前还就是以前比现在练的还精进一点，就是时间也长。这气脉都没有通。那么我练法轮功不久以后呢？我就感觉到很明显的，我浑身的气脉都通了，大周天都通了。通了以后呢，那么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状态就是我打坐的时候可以弹起来。那么这个是我非常惊讶的，因为我呢，我工作比较忙，家里事也挺多的。那么我就只有周末啊。 星期六、星期天练那么一个多小时，所以算下来一星期练那么两三个小时，那么产生这种结果是我绝对没有预想到的，这是让我真的相信了李老师在这个讲法里讲的，就是在书里提到的，就是法轮功跟其他的功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叫法练人。这个法练人就是你平时练不练动作，这个法24小时都在熔炼着你，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就是通过我自己亲身的这种体会啊，我真正的相信了这一点。
身体上的变化只是练法轮功受益的一方面，思想和心灵的升华对于思阳和小红来说才是更实实在在的提高。修炼后心性提高，开慧明智，只有修炼人才能体会到。小红半年前才生了一个小宝宝，家里也没有老人照顾，思阳工作很忙，顾不上家，所有的家务活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小红没有怨言，只是付之一笑。
对，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也是很烦很烦的，就是心里老是觉得，因为是开始刚生完孩子，身体也很弱，就觉得哎呀，老是这么烦，这孩子确实是因为我一个人带嘛，很多事情每件小事都得让我自己来弄。慢慢的呢，就是因为自己是个修炼人嘛，就是以修炼人来要求自己，就是。一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慢慢心里就平和了，因为每个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所以都是当做一个修炼的过程来看待的话，你就会想，这就是一个修炼对你一个考验吧，看你能不能过这个关。所以每次都是想，自己是个修炼人，要能承受这一切，要能忍受这一切。
我是想呢，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讲，一切的生活环境都是修炼的环境，那么夫妻生活也是修炼环境的一部分。那么夫妻之间呢，因为生活的这么近呢，我想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摩擦，那么会产生矛盾。那么产生矛盾的话呢，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还是尽量的要求自己，符合真善忍的要求。那么，最主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忍让。那么遇到矛盾的时候呢，不发脾气，心里呢也不要有计较。那么基本上，我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对待这个生活里的摩擦吧。那么，小红呢？她从修炼以来啊，她的这个性情啊，变得非常比以前啊要有明显的进步。那么以前可能脾气比较，有的时候会脾气比较暴，那么现在呢就好非常多。
法轮功要求学员处处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生活工作都不例外。思阳在家中是个好丈夫，在公司是个好员工、好领导，他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不让公司的利益有所损失。他始终用修炼人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自己。
这个工作的问题啊，因为我工作也比较远，每天上下班，都一个多小时。那么，我太太有曾经一度就是想让我换工作，那么我当时呢，我主要是想，因为公司里好多事情离不开我，有些东西是我一手做的话，我要是一甩手就走了呢，恐怕影响客户。那么我从一个修炼人的角度，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去为这点儿贪这点便宜，自己舒服就不顾这个事情了。其他方面嘛，我就是因为李老师讲的有一点非常好，就是说我觉得啊，对于我们修炼人很重要的就是，处处时时处处都要做好人，在哪儿都要表现，都要是做好人。 那么这当然也就体现在那个生活啊、工作中。作为一个常人，那么你工作是你对社会贡献的一个场所嘛？那应该尽职尽责。
思阳和小红这对亲密无间的夫妇，在修炼的道路上比翼齐飞，并驾齐驱。他们前面的路充满荆棘和坎坷，但是更充满阳光和希望。